今天我们要读的是金阁寺的第五章，继续要读第五章，然后也就是第十九集。其实只有十个章节，我好像读得太慢了一些，但好像没有办法。好，让我们继续，然后来看看薄暮跟沟口这个两队的出游。这时候我觉得阳光仿佛从云的缝隙流泻下来似的，也许这是我的错觉，但是极静的公园全貌的构图产生了不协调，包围着我们的澄清的画面，那些松林、河流的闪光、远方的群山、洁白的岩石、星星点点的杜鹃花，这些充满了画面的各个角落，令人感到细细的皲裂走遍了整个画面。实际上应该发生的奇迹发生了，薄暮渐渐不呻吟了，他抬起脸，抬起的瞬间又朝我投来了一个冷笑般的暗示。好了，真奇怪啊，开始痛的时候你这么一治，病马上就止住了。于是他用双手握住女子的秀发举起来，被攒住的秀发的女子一副忠实的小狗般的表情仰望着薄暮，微笑了。大阴天，光线灰蒙蒙的，这瞬间美丽小姐的容颜在我的眼帘里竟变成某回薄暮所说的67岁老太婆的容颜了。完成了奇迹之后，薄暮变得快活起来，快活的快要病了。他纵声大笑，冷不防的把女子抱在膝上亲吻起来。他的笑声在洼地里的不计其数的松树梢上悬荡，久久的悬荡。怎么不说话呀？薄暮冲着默不作声的我说道。特地给你带来了一位姑娘，可你是担心她会笑你结巴吗？结巴啊，结巴啊，说不定她就迷上你的结巴呢。她结巴？公寓姑娘这才察觉似的说，这么说三个残疾人已经齐了两个了。这句话猛烈的刺伤了我，我羞得无地自容。然而我对姑娘感觉到憎恶，却伴随着一阵头晕目眩，转变为一种突然的欲望。这是非常奇异的。咱们分两组上哪儿藏藏身吧，两个小时之后再回到这停歇来。薄暮一边俯视着一 直在纵情地荡秋千的情侣一边说：我同伯母和小姐分手之后，就与房东姑娘一起从亭榭的山丘下到了北侧，而后又往东迂回，爬上了缓坡。他把小姐捧为圣女呢，总是在那耍花招。姑娘说道。我结结巴巴地反问了一句：你怎么知道的？当然知道，我和伯母也有过一段关系嘛。现在无所谓了吧？可是你也真沉得住气啊。当然无所谓喽。那种残疾又奈何呢？他的这番话反而给了我勇气。这回我的反问竟然流畅地说出口。你不是也很喜欢他的 X 型腿吗？别提了，他那双青蛙似的腿。我觉得他那双眼睛倒是特别漂亮。这样我又失去了信心。不管伯母是怎样的想法，女子爱上了伯母没有察觉到的美，可我觉得女子对于我的傲慢劲儿，也不是一点点都没有察觉到。我的傲慢劲，只有我自己拒绝了那种美的存在。我和姑娘已经爬到坡道的尽头，来到了幽静的小原野。透过松树和杉树，可以隐约望见大文字山、如意月等远方的山。竹林覆盖着，从这片丘陵一直延伸到市镇的斜坡地。竹林尽头屹立着一株迟开的樱花树，花儿尚未凋谢，那确实是迟开的花，大概是结结巴巴的开，也就迟迟尚未凋谢吧。我心头一阵郁闷，胃沉甸甸的，这不是由于喝酒的关系，而是因为一到紧急关头，我的欲望就增加了重量，一种从我的肉体分离出来的抽象结构压在我的肩上。我感觉到它简直是一具漆黑的、沉重的、铁质的机床。正如我多次叙述过的，我十分重视薄暮促使我面对人生那份亲切或者恶意。中学时代，我曾经把高班同学的短剑鞘给弄坏了。那时我已经清楚看出自己没有资格面对人生光明的表面。可是伯母却第一次交给我一条从内面走向人生的黑暗的近道，也就是近路。乍看仿佛奔向毁灭，实则意外的富于术数，能把卑劣 就地变成勇气。把我们通称为缺德的东西，再次还原为纯粹的热能。这也可以叫做一种炼金术吧。尽管如此，这仍然是人生啊。它能够前进、获得、推移和丧失。即使它称不上是典型的生，也具备生所有的机能。如果在我们的眼睛所看不见的地方，造化赋予我们的所有的生都是毫无目的的，并以此作为前提，那么它同其他的生，生命的生，就越发是同等价值的生了。我想伯墨也不会说他没有酩酊大醉吧。我突然明白，任何阴郁的认识里也会隐藏着足以使认识者陶醉的东西。好，这句话真的怪怪的。而且酒好歹还是使人陶醉的。我们坐在褪了色的并且被蚕食的杜鹃花的花荫下，我不明白房东姑娘为什么会愿意这样陪着我。我对自己故意使用了残酷的表现，可我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被一股玷污自身的冲动所驱使呢？人世间也有可能有羞耻和充满亲切的无抵抗，但是姑娘却一味地将我的手放在她微胖的小手上，就像落在午睡者的身上的苍蝇一样。长时间的接吻以及姑娘柔嫩下巴的触感唤醒了我的欲望，虽然这是我渴望已久的梦，但现实感却是非常淡薄的。欲望绕着别的轨道奔驰着，灰白的阴沉天空，竹林的沙沙声，花大姐顺着杜鹃花的叶子拼命攀登，这些东西依然毫无秩序的零零散散的存在着。不如说，我是想从将眼前的姑娘作为欲望的对象来思考的状态中摆脱出来，应该把它作为人生来思考，应该把它作为为了前进和获得的一道关口来思考。假使错过了眼前的机会，人生就将永远不会再来探访我了。这么一想，我的心就激动。可是一旦付诸行动，却又碍于结巴。话难以流畅的倾吐出来，这时悬着一种万千屈辱的回忆，我应该毅然而然地张口说话，即使结巴也要把事情抖落出来，把生占为己有。伯母那种刻薄的催促，结巴结巴，那种毫不客气的叫唤在我的耳边悬荡，唤醒了我，鼓舞了我。我终于把他的手，把手滑向他衣裳的下摆。 这时候，金阁出现了。这是一座充满威严、忧郁而精致的建筑物，是一座处处留下了剥落的金箔的奢侈的尸体似的建筑物。这座永恒成名浮现的金阁，在寂静又远、寂清又疏离的不可思议的距离上浮现了。它屹立在我所志向的人生之间，阻挡着我。起初，它像是一幅工笔画，精致小巧，眼看就要渐渐变大。在那纤巧的模型里，仿佛能看到几乎包容整个世界的巨大金阁的呼应。它甚至掩埋着我四周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把这个世界的空间都全部填满。它像巨型的音乐，充满了世界。唯有用这种音乐，才能使世界成为充满意义的东西。有时候，我觉得金阁竟那样的疏远我，屹立在我之外，现在又完全的包围我，允许我在其结构内占有我的位置。房东姑娘走远了，变小了，变成像灰尘一样小了。姑娘既然被金阁拒绝，也就被我的人生拒绝。处处被美紧密的包围，我又怎能向人生伸手呢？就是从美的立场来看，她也有权利要求我死了这条心吧。用一只手去触摸永远，另一只手去触摸人生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我觉得对待人生的行为的意义，假使在对于一瞬间发誓忠实，并让这一瞬间止步的话，或许金阁会知道这种状况，短暂的取消对我的疏离，而亲自在这一瞬间来告诉我，我对人生的渴望是突然的，在人生当中化作永恒的瞬间可以使我们陶醉。然而比起这时候金阁化作瞬间的永恒的姿态来，它是微不足道的。这一点金阁是知道的。美的永恒的存在，正是在这种时候，就会真正阻碍我们的人生，使生受到毒害。生让我们从夹缝中窥探到瞬间的美，在这样的毒害面前简直不是对手，将会马上崩溃毁灭。生本身也是整个暴露在毁灭的淡茶色的光辉下。我完全沉湎在幻影的金阁怀抱里，并不是很长的时间。等我清醒过来，金阁已经隐没了。其实，它只不过是一座如今依然存在的建筑物而已。它耸立的在东北方的遥远的伊利山路，从这里是不可能看见的。那样接受我， 拥抱我的金阁幻影的时间已经消逝了。我躺在龟山公园的山岗顶上，四周只有草花和慢慢飞翔的昆虫，以及一个放肆着横躺的姑娘。对我突然的畏缩，姑娘投以白眼，坐起身子来了，然后她把腰身扭过去，背向我，从手提包里掏出了一面镜子照了照。她不说话，可是她的轻蔑却千万遍地刺着我的肌肤，宛如秋天的牛藤果扎在衣裳上一样。天空低垂，轻轻的雨滴打在四周的草丛和杜鹃花的叶子上。我们连忙站起身来，急急匆匆地踏上了通向刚才所在的亭榭的道路。这一天给我留下了极其暗淡的印象。我们的郊游凄凄楚楚的结束固然是原因之一，但又不仅仅是因为如此。这天晚上就寝之前，东京方面给老师发来了一封电报，老师旋即向全寺庙的人宣布了电报的内容。鹤川死了。电文非常简单，只写了他因事故而死。后来才了解到详情是这样的。鹤川去世的前一天晚上，曾到浅草他的伯父家，喝了一些他不常喝的酒。回去的路上，在车站附近被一辆突然从小巷子里驶出来的卡车撞倒在地，颅骨骨折，当场毙命。全家人顿时束手无策，好不容易才想起来应该给鹿苑寺发封电报时，已经是事发后隔日的下午了。我流下了家父死的时候都没有流过的眼泪，因为比起父亲的死来说，鹤川的死对我关系更为重要。自从认识伯母之后，我同鹤川的关系多少有些疏远了。如今失去了他，我更加懂得，我同白昼的光明世界的联系的一缕细丝，由于他的死完全断掉了。我为失去的白昼，为失去的光明，为时间的下为失去的夏天而哭泣了。我何尝不想飞往东京去吊唁呢？可是我没有钱。老师说每个月充其量只给我500元零用钱。母亲本来就很穷，一年顶多给我寄一两回钱，每回约莫200-300元。母亲所以清理了家产而寄居在加佐郡的伯父家，也是因为父亲死后，他仅靠施主每月的捐献不足500元的救济米和政府发给的少得可怜的补助难以为继，所以才这样做。我没有能够看见鹤川的遗体，也没有能够参加他的葬礼。 我困惑于不知道怎样才能在自己的心中确认鹤川已经死了。昔日，他裹着白衬衫，在透过树叶缝隙落下来的阳光下荡漾起的波浪的腹部，如今依然在燃烧。谁能够想象，像他那样专为光明而制造的、最适合于接受光明的肉体和精神，会被埋葬在木土里安息呢？他身上毫无夭折的征兆，尽管他能逃脱他生的不安和忧愁，但他却毫不具备类似死的因素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他才猝然的死去吧。也许就像纯血种的动物，生命总是很脆弱一样。鹤川光是由生的纯粹成分制造出来的，因此无法防御死。相反的，应该受到诅咒的长寿，却仿佛得到了保证似的。他所居住的世界是一个透明的结构体。对我来说，这个透明的结构体平时总是高深莫测的谜。由于他的死，这个谜就变得更加可怕了。从旁边驶出来的卡车好像撞上了透明一尘不染的玻璃，把这个透明的世界撞得粉碎了。鹤川不是病死，基本是符合这个比喻的。所谓事故死亡，这种纯粹的死的确合乎他的无比纯洁的生的结构。通过瞬间的冲突接触之后，他的生同他的死化合了。这是迅速的化学作用。毫无疑问，那光明磊落的怪青年只有通过这种过度激烈的方法，才能同自己的影子、自己的死连接在一起。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。除了沟口和薄暮的出游，当然中间有一段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会冒出金阁来？但是，回去之后就接到了鹤川意外过世的消息。恐怕薄暮应该还有很多的思绪，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吧。我们可以下次再看看，也许他会再提到一些。新年快乐，下次见。